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俄罗斯攻入乌克兰第列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卢比奥谴责暗杀哥伦比亚总统参选人，威胁民主。中共或者利用驻英使馆从事间谍活动，英国将会调查。中共七常委现身葬礼，许其亮死因疑点重重。台湾军事演习应付中共威胁，美国驻高雄最高外交官观摩。七州至少79人感染沙门氏菌，沃尔玛鸡蛋被召回。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俄罗斯军队星期日宣布，正在在乌克兰中东部的第列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发动进攻，该地区同顿涅茨克接壤。另外，莫斯科还宣布占领了顿涅茨克州一个新的村庄扎里亚。法新社表示，该消息如果被证实，将会标志着乌克兰军队又受到一次象征式的挫折。由于缺乏人员和武器，乌克兰军队在前线陷入困境。一些观察人士认为，俄罗斯可能希望继续在该地区推进，来破坏顿巴斯的乌克兰防御系统。这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宣称的首要目标。俄罗斯代表团向基辅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包括要求乌克兰由莫斯科声称吞并的四个地区撤军，放弃加入北约和限制军队规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星期三说，这些条件是不可能接受的最后通牒。哥伦比亚保守派参议员2026年总统大选参选人乌里韦7号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一场竞选造势活动遇袭身中三枪，其中两枪击中头部，生命垂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国务院网站发表题为为乌里韦祈祷的声明。卢比奥在声明中说，美国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针对参议员乌里韦的暗杀企图。他说，这是对民主的直接威胁，也是哥伦比亚政府最高层左派暴力言论导致的结果。卢比奥说，佩特罗总统需要收敛煽动性言论，同时保护哥伦比亚官员。根据哥伦比亚检察长办公厅发表的声明，枪击事件发生之后，一名未满15岁的青年被捕，疑凶被指携带一把9毫米的格洛克手枪。近日，中共驻英国大使馆计划在伦敦金融城附近兴建使馆一事，引发美国政府的不安。据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向唐宁街发出警告，不要准许中共在伦敦关键金融中心附近建立大型使馆。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向星期日《泰晤士报》表示，如果该建筑项目继续进行，川普政府将会对英国共享情报保持保留态度。据《泰晤士报》报道，计划兴建的使馆靠近通讯电缆枢纽。影子内阁大臣范晓思星期日对天空新闻表示，中方可能会利用该使馆作为间谍活动基地。他表示，我同意美国的观点，我们认为这会构成安全风险。英国科技大臣近丙德星期日6月8号在被问到这件事的时候表示，英国将会进行尽职调查，对可能存在的任何安全问题作出充分回应。中共中央前军委副主席许其亮的葬礼6月8号上午在北京举行。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说，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 丁薛祥和李希等七名政治局常委全部现身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吊唁许其亮。许其亮的遗体随后火化。根据官方的附文，许其亮在6月2日中午因病在北京去世，终年75岁，但是官方并没有讲明他的具体死因。由于近年来中共军队高层被大规模整肃，令许其亮的死因一度引起外界揣测。前中国大陆媒体人赵兰健在海外 X 平台发文说，许其亮实际上已经在2025年5月28日凌晨传出死亡消息。中纪委前监察部官员王友群日前撰文分析说，作为习近平在军队亲信之中的亲信，许其亮、何卫东和苗华的关系可能是非一般。在何卫东、苗华政治集团被查办的敏感时期，许其亮猝死难免令人怀疑很可能是和苗华、何卫东政治集团案有关。台湾海巡署星期日6月8日和军方人员举行海安12号演习。据路透社报道，民主治理的台湾曾经多次谴责中共在岛屿周围进行切割海底电缆和挖沙这些行为，目的是在不直接对抗的情况下向台湾施加压力。对于中共的灰色地带威胁行动，台湾方面通常是由海巡署采取行动进行回应。今次的演习是模拟国际恐怖分子持劫渡轮的情况。演习是在台湾南部港口城市高雄举行，由台湾总统赖清德亲自监督。赖清德对参与演习的群众说，台湾不断面临来自中共的灰色入侵，但是台湾的海巡署同事始终站在第一线执法，保护台湾人民的生命安全。观摩演习的人群当中还包括美国驻高雄最高外交官张子霖。赖清德表示，政府将会持续凝聚各部门力量，加强全社会韧力，捍卫台湾的安全，维护台湾的民主自由。美国多个州近日爆发三门氏菌疫情，疾控中心 CDC 报告说，该疫情已经在7个州导致至少79人感染，其中21人需要住院治疗。美国食物及药品管理局 FDA 6月6日宣布，加州希尔马市的 August Egg Company 已经宣布召回170万盒啡色的农养鸡蛋和啡色的有机认证鸡蛋，因为这些鸡蛋可能感染三门氏菌。这些鸡蛋在今年2月初至5月中期间被分销到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内布拉斯加州、新墨西哥州、内华达州、华盛顿州和怀俄明州的零售商。分销到上述9个州的沃尔玛门市的鸡蛋保质期是2025年3月4日至2025年6月19日。被召回的鸡蛋包装盒或者包装上都印有生产代码 P6562 或者 CA5330， 包装物料是纤维或者是塑胶。顾客可以将这些鸡蛋退回商店，会获得全额退款或者直接丢弃。
川普总统在6月4日签署旅行禁令，已经在6月9日今日正式生效。根据总统公告，这项禁令全面禁止12个国家的公民入境美国，并对另外7个国家的人民实施入境限制。川普是透过总统公告公布这项旅行禁令的，而不是正式的行政命令。虽然总统的公告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它象征着联邦政府政策的改变。根据公告，一共有12个国家的公民被全面禁止入境，无论是为了移民或者其他原因都被禁止入境美国。不过持有效签证并且已经人在美国的可以继续留在美国，不会因为禁令而被驱逐或者要求离开。川普表示，这项旅行禁令公告是基于国家安全和维护公共安全考虑，防止造成国安威胁的人员入境。他在一段影片中指出，6月1日在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凸显了签证逾期滞留的访客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 以色列官员礼拜日表示，以色列军队已经控制一艘试图突破加沙走廊海上封锁的援助船。这艘船上载有包括瑞典环保少女和贝里在内的12个人，目前正向着以色列一个港口前进。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切宣称，这个是支持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的宣传活动。这艘悬挂英国国旗的马德林号由亲巴勒斯坦的自由船队联盟营运，原计划礼拜一晏一啲嘅时候运送象征性的援助物资进入加沙，以提升国际社会对当地人道危机的重视。以色列外交部在 X 平台写道，这艘名人们的自拍游艇正安全驶往以色列岸边，船上乘客预计将返回各自的国家，并且补充说所有乘客都平安无恙，他们获得了三文治和饮水。这一场表演落幕了。以色列外交部表示，船上那些少量的救援物资将经由真正的人道主义管道运往加沙。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礼拜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ABC This Week 节目采访的时候，明确表示他支持川普总统提出的税改和预算法案，同时驳斥了亿万富豪前总统高级顾问马斯克对这项法案的批评。约翰逊提到，马斯克对共和党大规模税改和预算政策法案的批评不会阻碍这项法案在国会的推进，并且淡化了马斯克对共和党所控制的国会的影响力。约翰逊表示，自从马斯克公开反对共和党的税改和预算政策法案以来，他和这位曾经领导政府效率部全面改革联邦机构的科技界亿万富豪已经通过短信进行了交流。约翰逊还表示，马斯克依然相信我们的政策更有利于人类繁荣，更有利于美国经济，更有利于他曾经通过创新、就业创造和创业精神来参与过的一切活动。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局长拉特克利夫在上个礼拜六播出的霍士新闻节目 My Will with Lara Trump采访入边解释了 CIA 在5月初发布两个普通话影片的策略。这些影片目的是鼓励中共高官和基层干部通过暗网联系 CIA， 这个是美国从中共内部搜集情报的更加广泛努力的一部分。拉达克利夫表示，这个行动是美国情报部更大战略的一部分，目的是应对来自国内外对手的威胁，并且增强美国在高风险谈判中的筹码，其中包括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的谈判。拉特克利夫同时亦都强调，他致力于令到中央情报局非政治化，并且令这个机构回归他的核心使命，情报搜集而不是政治干预。拉达克利夫在5月初的一份声明中直言，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没有任何对手比中国共产党构成更加严峻的挑战，或者更强大的战略竞争对手。日本政府发言人礼拜一表示，中共航母辽宁舰首次驶过太平洋硫磺岛以东的海域。硫磺岛是位于东京以南620英里处。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表示，日本将加强监视并且搜集必要的信息。日本还证实，礼拜日辽宁舰的舰载战斗机和直升机在硫磺岛东南海域起降。硫磺岛位于西太平洋上，介于日本本土和塞班岛几乎正中间的位置，并且与小笠原群岛、塞班岛等共同组成限制中共的第二岛链，战略位置非常重要。防卫省表示，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载机监视了中共舰艇的活动，航空自卫队战斗机紧急升空应对中共舰载战斗机。据三名地区安全官员和路透社查阅的地区军事活动文件显示，自从5月初以来，中共在台湾、日本南部岛聚和东海以及南海附近部署了比以往规模更大的舰队，包括海军舰艇、海警船和其他舰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日表示，乌方将持续推动与俄罗斯的战俘交换，强调确保人员安全返家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 泽连斯基指出，乌克兰仲未收到完整的应该释放战俘名单，批评俄罗斯试图玩弄肮脏的政治和信息战手段。他说，我们相信换俘行动将会继续，并会为此付出一切努力。之前俄罗斯指控乌克兰无限期推迟最新一轮换俘，并且表示已经将1112具乌克兰士兵遗体送至交换区，还提供了640名战俘的交换名单。但是乌方否认这个说法，指出双方还未约定具体交换时间，并且批评俄方单方面行动违反协议。今个月早一点的时候，俄乌双方同意交换所有伤兵和25岁以下的战俘，并交换一共计12000名阵亡士兵的遗体。
礼拜一，美中高级官员在伦敦举行自5月以来的第二轮谈判，目的是化解两国高风险的贸易争端。川普政府最近指责中共未能履行日内瓦承诺，扣留向美国输出的稀土，中共就反批美国破坏日内瓦协议。会谈定在当地时间礼拜一下午1点后开始，预计会延续到晚上，甚至可能拖到礼拜二。在这次谈判中，预计美中团队将试图让上个月在日内瓦达成的初步协议重新回到正轨。出席谈判的美方代表团主要包括财政部长贝森特、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中共代表团主要包括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中共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钢。白宫发言人莱维特礼拜日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说，川普政府希望美中继续推进在日内瓦达成的协议以及更全面的贸易谈判。据俄罗斯官方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批准一项涵盖至2025年的海军发展战略，目的是全面恢复俄罗斯作为全球海洋强权的地位。克里姆林宫高级顾问帕特鲁舍夫礼拜一向俄媒表示，这项俄罗斯海军发展战略至2050年已经在5月尾获得普京批准，目标是全面恢复俄罗斯作为全球海洋强权的地位。目前俄罗斯海军规模位居全球第三，仅次于美中。公开资料显示，俄罗斯舰队包括79艘潜艇和222艘水面舰艇，其中主要舰队是西方舰队，总部设在北极圈内的北莫尔斯克。但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舰队屡受乌克兰打击，损失惨重。与此同时，北约亦筹备大规模军力扩充。北约秘书长吕特礼拜一在伦敦智库查塔姆研究所发表演讲，呼吁成员国将空中与导弹防御能力提升400%，并将国防支出提高至 GDP 的5%，以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挑战。最新报道指出，中国近期又发生大规模用户个人资料外泄事件，有高达40亿笔用户资料被泄露，内容包括微信、支付宝、住址等敏感资讯，其中还有一个疑似同台湾有关的资料集。据信息技术媒体 Cyber News 礼拜一报道，网络安全专家发现一个存有高达40亿笔资料、容量达631GB 的中国资料库，在5月19号发生资料外泄，内容包括用户的财务资料、微信和支付宝等详细的敏感资讯。研究团队认为，这个资料库经过精心的收集和维护，档案中几乎是包含了所有中国公民的行为、经济和社会活动、民众的微信记录以及支付宝资料，全部被曝光，显示这个很可能是一个集中式数据汇集点，可能用于监控、分析或收集资料等目的。这次事件亦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最大规模中国个人资料单一元外泄事件。事发至今已经三个礼拜，但中共当局仍然对此噤声。日本政府发言人礼拜一表示，中共航母 辽宁舰日前首次驶过太平洋硫磺岛以及海域，这个是日本最东端的岛屿和海域。日本政府对中共不断的军事扩张表示警觉，并派出军舰监视局势。日本上个周末证实，礼拜六辽宁舰及其三艘随行军舰在硫磺岛以及偏远岛屿南鸟岛附近的日本专属经济区海域航行。礼拜日，辽宁舰的舰载战斗机和直升机在硫磺岛东南海域起降，表明中共正在进行演习，以测试飞行员和水兵的作战能力。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礼拜一表示，日本将加强监视并收集必要信息。他还说，日本已经向中共发出适当信息。硫磺岛位于西太平洋上界于日本本土和塞班岛几乎正中间的位置，和小笠原群岛、塞班岛等共同组成限制中共的第二岛链，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一次中共军委侵入海域，将加剧美日对中共在日本海域及其周边日益强硬海空活动的担心。中国经济下行，失业潮，失业潮下大学生找工作难、学历贬值的事件层出不穷。最新消息指，四川泸州一燃气公司以招北大毕业生做抄标维修工，引发网民热议。近日网上热传的一张泸州华润与卢燃气有限公司招聘人员的公示名单截图显示，该公司已录用三名抄标维修工，一名是24岁的爱丁堡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研究生，一名是41岁的北京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本科生，另一名是39岁的四川师范大学艺术设计专业毕业的大专生。礼拜一，六媒记者查询川南人才网站，公示名单与上述网传信息一致，北大毕业生低就，引发中国网民热议。有人表示，抄标咁简单的工作，初中生就识了，工资亦唔使好高。长期以来，中国青年的实际失业率远大于官方数据，今年临近毕业，不少大学生在网络上晒出所在学校和专业的就业情况，显示班入边超过一年半人就业基本是常态。在加州洛杉矶，因川普政府的移民执法行动爆发大规模骚乱之际，川普下令在当地部署国民警卫队。之后加州总检察长邦塔礼拜一宣布起诉川普政府，称部署国民警卫队非法。邦塔在新闻会上说，国防部长海格塞斯无视加州州长纽森礼拜日发出的撤销国民警卫队部署的请求。这次诉讼的目的是要求联邦法院撤销川普总统将加州国民警卫队联邦化的命令。邦塔说，洛杉矶的执法机构已经为应对抗议活动做好了充分准备，只有在这些执法资源已经消耗的情况下，才能够考虑出动国民警卫队。此前礼拜一晚间，示威者和执法人员的冲突进一步升级，一些示威者实施了破坏和暴力行为，包括焚烧汽车。洛杉矶市中心的多家商铺亦在礼拜日夜间受到破坏和抢劫，警方已经接到多宗报案。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洛杉矶骚乱再升级，特遣队和军队结合，川普呼吁逮捕纽森。乌克兰内应神秘身份曝光，普京真正报复未开始。推动日本拒绝非法移植，一台政要专家预改革。 美国五月从中国进口暴跌三成，台湾对美出口大增。全 TikTok 在美国裁员，内部运营越来越中国化。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思明，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持续几日的针对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抗议，在洛杉矶的骚乱不断升级。川普总统动用了国民警卫队。6月9号下午，川普总统临时动员700名现役海军陆战队员去到洛杉矶，并且授权在洛杉矶增派2000名国民警卫队。另外，川普总统呼吁逮捕加州州长纽森，并且有消息指出是美国工会界的重量级人物兰迪温加腾正在计划在6月14号在美国全国范围内起义。连日来反对川普的媒体批评政府不应该使用橡胶子弹、催泪弹等非致命武器来对付抗议者。支持川普的媒体就指责这个并不是真正的和平抗议，而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对抗川普的暴动。社交平台上流传很多影片和照片，显示抗议者使用汽油、石块攻击官方的执法机构，有人焚烧警车和美国国旗，还有人趁乱抢劫。骚乱现场甚至出现身披中共血旗的人，令人怀疑背后有中共的身影。外界质疑这个不是自发的抗议，抗议人群亦都不是普通美国人，并且都是清一色的青壮年男人。前中央情报局官员萨姆法迪斯表示，他们想摧毁国家，他们想摧毁经济和社会秩序，这个不是关于和平抗议，这个是关于对美国的战争。同一时间有迹象显示白宫正在考虑援引叛乱法。川普总统警告各方不可以干扰驱逐非法移民的行动，必要时会采取强硬手段来维持秩序，执行移民法律。川普总统发表声明说，暴乱分子有向国民警卫队队员掠口水的倾向，这些爱国者被告知要接受这种行为，说这个就是生活。但在川普政府这里，如果他们掠口水，他们会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击，这种不尊重的行为绝对不会被容忍。6月9号下午，美国北方司令部声明说，科罗拉多州彼得森太空部队基地，美国北方司令部已经启动上个周末进入警戒状态的海军陆战队保兵营，大约700名来自第一海军陆战师、第七海军陆战团、第二营的海军陆战队员将无缝整合到第51特遣部队的联邦法律部队当中。第51特遣部队由大约2100名处于联邦法律状态的国民警卫队士兵和700名现役海军陆战队员组成。第51特遣部队的队员已经接受过降级冲突、人群控制和使用武力规则的培训。州长纽森9号挑衅边境大臣汤姆霍曼说，过来逮捕我吧。川普呼吁汤姆逮捕加州州长纽森。纽森对川普政府提出诉讼，试图结束对加州警卫队的非法和接管。加州已经命令每个警察局和警长办公室不要同联邦移民执法部门合作，即使他们犯下了严重的罪行。联邦调查局局长卡尔·帕蒂尔强硬发声明说，为了明确联邦调查局不需要任何人的许可来执行宪法，我对美国人民负责。洛杉矶正受到抢掠罪犯的围攻，我们会恢复法律和秩序。我不是在这里问你，我是在这里告诉你。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当日表示，总统的介入是必要的，他有权力亦都有责任这样做。9号上午，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麦菲呼吁全国范围内展开反 ICE 的抗议行动。而美国工会界的重量级人物兰迪·温加腾正在呼吁在6月14号在美国全国范围内起义。美联社最新消息指出，美国官员表示 AH-1Z 灰蛇攻击直升机已经出现在洛杉矶骚乱地区的上空。在这场混乱当中，边境大臣汤姆·霍曼对霍士新闻证实，他们正在洛杉矶掩藏区。他说，事实上我们今天有100多个团队正在执行移民法，我们要掩没这个区域。 川普总统9号就记者提问回应说，我不想要一场内战，如果被好像纽森这样的人来处理才会发生内战。我一直跟他相处得不错，从来没有跟他有过问题，但他是极其无能。目前洛杉矶警方已经宣布全城进入战术警戒状态，这个通常意味着夜间将爆发大规模暴力事件，所有警员紧急待命，严阵以待。俄乌两国从6月5号起爆发更加激烈的冲突。乌克兰空军报告说，俄军从库尔斯克和奥妙尔市、罗斯托夫州、米勒罗沃等多个方向发射了499枚飞行武器，其中包括479架沙克德无人机和无人机尤尼，另外还有多轮的导弹打击。同一时间，俄国军队首次推进抵达乌克兰东部腹地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边缘，当地是乌克兰重要的矿业和工业地区。这个行动似乎是对乌克兰和签署矿产协议的美国进行挑衅。9号的消息作为回应乌克兰再次对俄境内多处军事设施发动连环攻击，导致俄方第26导弹旅多名高层军官丧生，俄军导弹燃料工厂和军火库爆炸起火。在这种情况下，俄国国防部紧急加强了克里米亚、基洛夫斯克、塞凡堡、萨基等地的各大空军基地的飞机掩体部署。据 No Reports 报道，乌军5号对俄罗斯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 M 短程导弹系统阵地发动打击，造成包括营长波多佐罗夫宗教在内的高层军官丧生。燃料生产基地图拉化工厂8号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轰炸，现场至少发生5次剧烈的爆炸。亦在最近，乌克兰 MiG-29 战斗机使用发制 AASM Hammer 精准炸弹空袭了储存固态火箭燃料的俄军基地，爆炸规模非常惊人。为了防范乌克兰造成的冲击，俄国在本土上建设飞机避难掩体，以试图令到飞机能够从乌克兰发动的威胁性打击中逃生。在讲到几乎发动蜘蛛网行动之后，俄乌两国是否面临更加严峻的冲突局面的问题的时候，知名军事自媒体博主周子定对本台表示，8号晚黑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空袭，包括使用弹道导弹，包括无人机。目前看来，俄罗斯所谓的报复辅助手段可能主要就是局限在空袭，特别是俄罗斯最近一年无人机的产量获得了很大的提升，而乌克兰使用的防空弹药库存受到一定限制，所以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俄罗斯一定会不断加大这种无人机空袭。至于地面上的战斗，进入夏天之后，不断有消息指出俄罗斯有可能是在乌克兰东北地区的苏梅或者是顿巴斯地区的红军村方向再度发动大规模攻势，目前还有待观察，但是从俄罗斯的动向来讲，不排除未来一两个月内发动地面进攻。另外，在同乌克兰作战的同时，外界猜测普京也在试图拉拢北韩这样的邻国，试图令到他们完全顺从。之前北韩一艘重达5000吨的驱逐舰上个月因为落水失败，导致整条船侧翻，部分受损。而在近期，有卫星图像显示，这艘受损的军舰已经被移到靠近俄罗斯边界的罗津港，似乎意味着俄国可能协助修复这艘军舰。亦有分析人士认为，北韩很可能需要外国协助才能够修复这艘军舰，普京政府是优先选项之一。这样的举动是在对莫斯科做暗示。而在另一方面，俄国情报单位亦聚焦寻找俄国国内协助乌克兰的情报人员。之前蜘蛛网无人机行动的背后主谋被认为同出生在乌克兰、定居并归化俄罗斯的37岁前 DJ 提摩菲伊耶有关。法国传媒指出，几乎可能先联系了他力挺乌克兰的俄国妻子，然后拉拢了提摩菲伊耶。在事发当日，提摩菲伊耶打给每位司机，要求他们运输起屋用的木头预制结构。乌克兰的袭击发生之后，两个人都已经在俄国失踪。过去一个礼拜以来，两个人的家属受到俄国调查人员大量的盘问， 目前提摩菲伊耶正在遭到俄军的私下通缉。当局为了避免在国内引发讨论，特登将通缉令撤回，但是消息已经在俄国国内快速传开。匿名的美国高层国防官员警告，俄国针对乌克兰的真正的回击报复还未展开。莫斯科正在调整战略，准备对乌克兰预备一场多点、不对称、多维度的报复战，可能针对乌克兰的政治核心、国防生产基地和情报单位发动攻击，同时试图干扰对西方援乌物流通道。俄国媒体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已经将多支空天军和战略导弹部队调入高戒备状态，克赫舰队和南部军区同步展开大规模演练，显示克里姆林宫正在集结报复能量，并在等待报复的时机。专家指出，俄方可能选择在乌克兰国庆、北约峰会或者欧盟重大会议期间发动攻击，借此在国际舞台制造舆论轰动和政治共干。5号上午，日本和台湾专家在东京全国丁川会馆召开反对非法移植、推动尊重医学伦理的研讨会议，多名日台政要、医疗学者与会，呼吁制止中共针对无辜者的强制移植手术，探讨国际参与和立法改革途径。当日包括日本众议员石桥林太郎、星田世喜男、参议员片山高月和神奈川县豆子市议员远山智章等日本政要参与了研讨会。另外有台湾立法委员王正旭、林思明、陈超之、陈冠廷通过网络支持。石桥林太郎在研讨会期间谴责北京政府涉嫌强制行为，举动构成人权侵害。公开资料显示，日本国内的移植供应有限，实际完成捐献登记者的国民比例仅是占 10.2%。 石桥林太郎表示，很多患者去到海外寻求移植机会，但面对潜在的强制行为，这种手术带来了深刻的伦理风险。他特别提及自己曾经同国际人权律师和维吾尔族医生进行交流，发觉这是一场全球人权危机，呼吁日本借鉴台湾的立法经验，减少对海外移植手术的依赖，并且在国际上公开表态，杜绝强制行为。台湾立法委员王正旭在发言中说，台湾积极推动打击防止强制的法律草案，借助全民健保和个案审查机制，确保患者移植手术的公平合法。台湾亦都采用知情同意制实施捐赠，通过制度优化和教育宣传提升国民的捐赠意愿，从而有效降低台湾人前往海外，特别是中国接受高风险移植手术的需求。台湾大学附属医院的黄士维医师说，台湾从2015年修法规定海外移植需要申报登记，移植中介被视为犯罪行为，但在实际执行过程当中仍然面临信息不透明、非法医院操作等的挑战。医生反对强制代表 Thorsten Trey 医师指出，有来自日本和台湾的患者赴中接受移植，这个问题成为跨国性议题。他列举了多国的应对措施，好像以色列禁止医保为中共移植手术提供费用，美国通过立法设立制裁强制等，呼吁日本政府推动类似的政策，建立伦理防线。美国联邦众议员 Chris Smith 亦都通过书面形式参与今次的研讨会，他介绍了自己主导的2025年制止活摘法案已经在众议院通过。法案规定将对涉事个人处以最高100万美金罚款和最长20年的监禁。他强调，中共的相关行径已经构成严重的反人类罪行，呼吁全球民主国家加强合作，通过立法、制裁和伦理规范，共同终结这个国际人权灾难。白宫暂缓对中共的高关税打击，但是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的需求仍然在持续下降。同一时间，台湾对美国的出口活动大幅度提升。公开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中国对美出口额较去年同期暴跌 34.6%， 连续两个月下降，创下大流行初期以来的最大跌幅。 另一方面，台湾五月对美国出口达到155亿2000万美金，同比增加87.4%，达到单月的新高。自由时报指出，中国五月份出口额低于市场预期的5%，环比下跌接近3.3%。总进口额度同比下跌3.4%，环比下跌3.2%，表现出中国国内的内需和国外企业需求都在下降。同时，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缩水41.55%，对美国出口同比减少34.6%，比四月的数据还要低13.5%。数据亦都显示，中国五月对美贸易顺差缩减到180亿美金，从美国的进口额下降18.2%。而对台湾来讲，五月的总出口额同比增长38.6%，其中对美国出口年增87.4%，总额达到155亿2000万美金。台湾对美国出口比重新升至30%。不单止再度超过中国和香港，亦是1992年9月以来台湾对美出口占比首度重返30%。前五个月的台湾美中出口占比差距是25年来的最少。同时，中国制造业市场进一步下滑。9号公布的中国五月生产者物价指数年减3.3%，创下22个月以来的最大跌幅，反映出大陆国内面临通缩危机。资产管理公司 Pinpoint Asset Management 首席经济学家张子威对路透社提到，中国大陆的车企价格战落血本，甚至去到了打七折的程度，地产商亦面临屋价下跌趋势，这些问题都令到业界非常担心。中国短影音社群平台 TikTok 在美国面临出售业务的要求，虽然白宫当局不断延长企业出售限期，但最近有消息说 TikTok 公司在美国的电商营收已经没办法达到预期目标，企业高层不断削减美国业务规模。同一时间，字节跳动亦将不少在美国聘用的员工换成中国籍的管理人员。消息指出， TikTok 去年定下在美国电商业务交易额增至175亿美金的目标，但是受到白宫关税政策、小包裹免税政策取消的影响，很多总部设立在中国大陆的电商业主表现不佳，再加上广告业务不及预期，电商营业额目标被迫大幅度降低。同时， TikTok 在美国市场发起裁员，到目前为止，公司已经在美国裁员超过100人。美国员工对媒体透露， TikTok 电商在美国的运营越来越趋向于中国化。TikTok 在美国西雅图地区运营电商业务，以前员工是以美国人为主，但现在由于中国籍贯的高层增多，会议改为使用普通话召开。中国来的管理人员在字节跳动内部通讯程式飞书上交流的时候，更多使用中文传达指令。在美国当地的员工如果不识中文，还需要用翻译器改为英文之后才可以理解。近几个月以来，川普总统多次强调 TikTok 帮他接触了年轻人的选民群体，希望 TikTok 的出售案能够顺利进行。同时，行业亦有多个企业巨头寻求收购 TikTok 的美国业务。不过，美中两国因为爆发贸易冲突，双边紧张局势加剧，关于 TikTok 的收购交易亦仍然缺乏进展。这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加州非法移民暴乱，川普要求州长执行法律和秩序，还说如果部门向执法人员吐口水，我们就要还击。美国支持台湾备战，萧美琴说美台可以一起伟大，而台湾已经定调海峡论坛是统战，是谁在这里捣乱呢？俄军的军费有几惊人呢？为什么北约突然改变要增加国防预算？川普找到好办法可以合法地拘留非法移民，究竟是什么办法呢？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北美快报，跟着下来是详细的新闻报道。 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连日来发生动荡，民众聚集抗议扫荡非法移民，至少有56个人遭到逮捕。同时，加州北部城市三藩市亦都爆发类似的示威，警方在今日晚间表示，当地大约有60人被捕。有抗议分子宣称，他们将在星期二占领并袭击三藩市，骚乱似乎在蔓延。川普总统在9号凌晨下令出动2000名国民警卫队进驻洛杉矶，强调制造麻烦的人是职业的煽动者和叛乱分子，应该被关入监狱。在星期一较早时候，川普政府的边境沙皇霍曼在节目中说， ICE 将会持续在洛杉矶执行任务，一些激进的抗议者在使用暴力，有人投掷汽油弹，只是时间问题，会有人因此而丧生。加州州长纽森在星期日晚间表示，川普政府在没有得到加州同意的情况之下，调动加州国民警卫队将它联邦化，这个举动在美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发生过。在同一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警告纽森，如果继续扣留联邦税款，可能会面临逃税的刑事责任。在9号，美国22个州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川普在未经加州州长同意动用加州国民警卫队，并派遣海军陆战队介入地方事务，是对加州权力的侵犯和对权力的滥用。有网友回复说，这样就让这22个州分担一下加州的非法移民问题。在自从上个星期五开始抗议 ICE 拘捕非法移民的示威逐渐升级，有无人驾驶的的士被焚毁，警车爆炸，一些抗议者向警方投掷混凝土块、樽和其他的物品。影片显示，大量人群封锁101号高速公路，汽车停在路中间，没办法正常行驶，一些车辆唯有掉头原路地返回。抗议期间，一名示威者在市政厅附近纵火，一些示威者在燃烧的车辆之前挥舞墨西哥的国旗，还有抗议者趁乱抢劫加油站商店。根据布赖特巴特星期一报道， ICE 在洛杉矶逮捕的非法移民很多是有黑历史的人，包括虐待、殴打、醉酒驾驶、开枪等罪名。美国国土安全部门指出，这次拘捕非法移民中很多人是有重大犯罪记录，质疑加州保护的对象不是美国人而是罪犯。网络影片显示，抗议者聚集一起焚烧美国国旗，并对着地上的美国国旗吐口水，同时大声欢呼高叫造反有理。川普发文表示，有些暴乱分子习惯向国民警卫队成员甚至到女人吐口水，这种不尊重人的行为我们绝不能够容忍，如果他们吐口水我们就要还击，而且我保证他们会被打到落花流水。加州共和党众议员拉马尔法说，美国的国旗、企业和汽车被焚烧，暴徒扰乱了执法行动。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说，我们要明确一点， FBI 不需要任何人的许可就能够执行宪法，我的责任是对美国人民负责，而不是政治笑话。洛杉矶正遭受着犯罪分子的围攻，我不是在这里要求你们，而是告诉你们知，我们会恢复法律和秩序。现在川普总统虽然没有正式引用暴乱法，但是强调如果发生叛乱，我会毫不犹豫。白宫的备忘录说，如果抗议活动直接阻碍了法律的执行，这样就构成了暴乱。截至到星期一，加州国民警卫队第79步兵旅大约300名队员已经部署到大洛杉矶地区。网友有以下的留言，宪法不只是属于聪明的精英，它是属于全体美国人。每一个政客都有机会采取行动，你们不能够任由自己的城市腐烂，人民受苦，警察遭到伏击。挺直腰骨，保持清醒的头脑，真正的美国人会支持你们。反川普政府的这些人表现的都是暴徒行为，背后必然有黑手破坏美国秩序。对那些打砸抢的歹徒，美国政府不能够手软，美国的自由不能够成为被暴徒破坏社会安全的借口。由于中共在台海和南海的挑衅，美国已经将中共视为最大的威胁，并通过法案对台湾放宽军售限制， 而新一批的坦克将会很快运抵台湾，而且美军已经披露有500名驻台的美军将会协助台湾面对中共挑衅。而台湾副总统萧美琴亦都表示将会努力促进美台合作，表示强大的台湾和伟大的美国并不冲突，而台湾已经将中共的海峡论坛定义为统战活动，否决台湾官员参加。面对中共的民攻武吓，美国正向台湾运送新一批的 M1A2 坦克，并计划未来四年增加对台军售，总额将会超过川普第一任期的水平。此外，美军前官员说大约有500名美军人员在台湾活动，这个是美国之前披露数字的10倍以上。而台湾副总统萧美琴说他相信强大的台湾和伟大的美国并不冲突，台湾正在和美国进行贸易谈判，希望能够就对关税等议题达成共识，促进经济发展，不单止让美国更强大，也都让台湾更强大。他在星期六6月7号晚间对出席台湾人公共事务会 FAPA 青年培训营晚宴的人说，目前台湾面对很多崭新甚至都是更加艰巨的挑战，包括灰色地带侵扰、军事威胁、新兴科技挑战、经贸压力以及全球经济快速转变的环境等。台湾需要美国的创新、研发、设计和市场，同时美国亦都需要台湾的新创、研发和制造专长，以及台湾人民对于维护双方共同珍惜价值的坚持。他说台湾必须加强民主，确保拥有能够防止资讯被泄和民主制度被破坏的工具，以确保台湾人民的共享利益。而台湾陆委会日前已经明确地指出，6月中旬在大陆召开的海峡论坛是中共对台湾的统战平台，禁止中央部会人员参与，并首度建议地方政府都不要出席，强调不能够和大陆在台湾合办相关的活动，以防范政治操作。在5月29号，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进一步表示，已经收到了有两个申请参加论坛，分别是一名退休人员和一名在职的公务人员，都被否决了，而且目前并没有地方政府正副首长提出申请。无独有偶，近日温哥华的消息报道，温哥华市政府日前邀请各国领事参与了一场官方简报会，虽然中国外交官在会后向温哥华市长抗议不应该邀请台湾代表参与，不过温哥华市长并没有屈服。加拿大前中国外交官帕顿表示，台湾外交官是一个主权国家，是加拿大的合法代表，理应参与卑诗省外国领事团的活动。温哥华市长沈观健表示，温哥华自从2007年以来一直邀请驻温哥华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参加这个年度的商务会议，除了卑诗省外国领事团成员受邀之外，亦都会邀请其他国际合作伙伴，以促进包容和合作。目前中共、北韩、俄罗斯动向异常，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僵局，而且没有停战的迹象。俄国媒体塔斯社说，俄国的军费是 GDP 的 38%， 以及川普表示想打就跟着打之后，在布鲁塞尔的北约防长会议上，德国和东欧14国已经表示要将国防预算渐渐提升到川普要求的 GDP 的 5%。 而北约的秘书长吕特在星期一9号亦都强调，北约必须提升四倍军费，而现在加拿大和波兰亦都急起直追。根据莫斯科的塔斯社6月9号报道，根据俄罗斯联邦财政部网站的数字，截至到2025年的6月1号，俄罗斯联邦预算用在国家计划的支出初步数据是23,000亿卢布，这个占年度金额的 38.8%。 吕特在星期一表示，为了加强威慑和防卫能力，大幅提高国防支出是一切的基础，为了准备战争多花点钱，当真正准备好战争的时候，你就不会被攻击。他还要求要增强 400% 的防空和导弹防御能力， 军队还需要增加数千辆装甲车和坦克，增加数百万枚的炮弹。我们必须将后勤、补给、运输和医疗支援等保障能力提高一倍。吕特并表示，预计该提议将会在6月24号到25号的北约峰会上得到通过。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星期一9号亦都宣布，加拿大将会在这个财政年度结束之前达到北约的 2% 的国防支出目标，包括加速采购潜艇、无人机、舰船、装甲车辆和北极监视工具。这个重大转变主要是重申加拿大在联盟中的角色，并应对日益严峻的全球安全威胁。这个标志着加拿大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支出增加，比之前政府设定的2032年达标时间提前了近十年。芬兰总理奥尔波在7号亦都表示，到2029年会将军事开支提高到 GDP 的 3%，在2032年将会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的 5%， 预计每年需要额外投入100亿欧元。而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斯在日前已经表示，粗略估计同现在相比，德国需要再增加大约5万到6万名常备军事兵。预计川普总统将会同其他的北约领导人在6月24到25号在海牙峰会协商各国军费的目标。在加州发生非法移民的大规模暴力抗议事件的时候，川普总统已经在美墨边境上设立了一个长达400多公里的军事区，擅闯者自然是要被逮捕的，这样就不需要再引用其他的法律来逮捕这些非法移民。而美国陆军表示，陆军已经在这些军事区域首次实施针对非法移民的拘留行动。这些前所未有的军事区域是沿着新墨西哥州和德州和墨西哥的边界设立的，长达260英里，相当于418公里。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已经宣布，这些区域是美国陆军基地的延伸部分，任何人不准擅闯，允许部队暂时拘留非法越境的移民和其他非法侵入的平民。根据美国陆军的规定，联邦部队可以在这些区域内搜查人员，并实施人群控制措施，将这些区域指定为军事基地的做法，令到军队可以拘留非法移民，而且无需要川普援引107年叛乱法来实施这个行动。该法律允许美国总统在国内部署联邦部队来镇压苏联等事件。而在6月3号，美国陆军发言人卡曼克尔少校表示，美军在新墨西哥州圣特雷莎附近拘留了3名的非法外国人，这个是国防部人员首次记载了在国家防御区域内实施的临时拘留，并已经将这3个人移交了给美国边境巡逻队。美国历届的总统长期以来一直在边境地区部署现役或者是预备役军人，以支持美国边境巡逻队的任务。不过川普总统就进一步地赋予部队权力，容许他们在这些区域内拘留非法入侵者，直至到执法部门接手为止。陆军表示，部队在这些区域的主要职责是侦察和追踪非法越境者，目前已经实施了大约390次这一类的侦察行动。而根据 CBS 的最新民调，有 54%， 也就是超过半数以上的美国人支持川普总统遣返这些非法移民。多谢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我是艺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